军方封禁习近平，央视传政治信号，辉达晶片突然在中国遭封禁，湖南赤山监狱榨取囚犯劳力，年产值超亿元，高中生大量休学，医生心理压力大。福建一中学强制女生剪露耳短发，学生被逼到喊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9月20日星期六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随着时间向四中全会推动，中共内部似乎硝烟弥漫，北京连续传出政治信号。中共17日召开抗战8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大会，纪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系蔡奇，张又侠系副组长之一。习近平到大会现场拍了一张合照就离开了，没有参加总结大会。蔡奇在随后的总结会议上讲话，时事评论员梅凌霄发表文章说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央视新闻联播出现了几处异常。首先是央视没有给习近平单独特写，镜头下边的习近平都是跟其他高官共同出现。而在2019年中共70周年庆祝活动的总结会议上，央视被习近平几秒特写之后，其他常委才露面，这种操作先符合习一专的身份。其次，在2019年影片中，央视镜头基本是跟随习的脚步，突出了习近平。即使镜头中有李克强、栗战书等人，他们的身影亦相对较少，画面存在感不强，但在今年习近平和其他人握手的镜头中，每个镜头都出现张又侠，绝大部分都非常清晰。梅凌霄认为央视这种运镜绝对是有意安排的。另外，今年在合影后，央视放了习离场的镜头，蔡奇、王毅、尹力等人边拍手边跟在习近平后边送他离场。而2019年没有这样的镜头，有意思的是央视拍习近平离场时，张又侠正和身边的人讲话，没有跟着蔡奇等人送行，跟着张看到习离场亦未动位置，只是站在原地做了拍手的样子。梅凌霄分析讲，种种迹象表现真正掌控军权的正是中共元老支持的张又侠。现在中央放出习离场的镜头，是不是在这里传递一个信号，没几耐之后习真正要离场呢？现在正在北京召开的香山论坛亦出现诡异的现象。从各方报道看，习近平今年没有往年这样被北京香山论坛致贺信。自媒体人江峰说，中共主办香山论坛目的是想同西方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分庭抗礼。香山论坛是习近平向世界展示所谓影响力的金字招牌，所以一向是中共的头等大事。香山论坛一般有三大标准配备，一是习近平贺信，代表最高权威的加持；二是中共国防部长的主旨演讲，代表国家官方声音；三是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头版头条的报道。但今年的香山论坛打破了这套规矩，习近平没法贺信。官方媒体报道就更诡异，香山论坛明明是在17日开幕，19日就结束了，新华网17日没有报道开幕及国防部长演讲，反而用长篇幅报道了张又侠出席论坛欢迎晚宴的消息。不过直到第二日18日先报道香山论坛开幕及国防部长演讲，人民日报直到19日先在第三版报道开幕礼。江峰认为香山论坛封杀习近平的贺信，官方媒体高调报道张又侠请客吃饭，背后指挥用这一种方式对外传递清晰的信号。军队主办的论坛张又侠话事，就算习近平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，军方都能够要他收声。这个就是中共最核心的秘密，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被挖空了。戴谢宝以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为灵感，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， 各系统相互关联，彼此影响。人体本身具备维持平衡和自我调节能力，而营养和代谢的支持对健康至关重要。代谢补的配方结合植物植化素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透过精心调制而成，提供营养支持，帮助维持正常代谢，协助调节生理机能，支持整体健康状态。它的核心理念是支持新陈代谢，帮助维持生理机能平衡，提供全方位营养支持。代谢补并非针对单一功能，而是对整体健康出发，帮助身体维持正常代谢平衡，让你每天都能更有活力。请你留意，健康520是代谢补唯一官网，我们不在其他网站销售，购买请认准健康520。辉达在中国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，中共指控其违反垄断法后，又下令科技业界人士停止采购辉达特供版 AI 晶片，降低对美国技术的依赖。综合海外媒体报道，中共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已经下令，包括节节跳动阿里巴巴在内的多家科技业界人士停止采购特供 AI 晶片 RTX Pro 6000D， 且测试中的现有合约亦必须终止，震撼市场。报道提到，中共政府认为华为、阿里巴巴和百度的技术实力已经和辉达相近，甚至超越辉达，越来越相信即使没有了辉达，中国本土企业能够在数量上符合自家晶片需求。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、神策智库资深研究员谢田说，中共当局最近开始封杀辉达晶片在中国的市场，勒令这些中国公司不准购买，要停止购买辉达晶片，甚至签合同都要停止。这种事实际是几有趣的一个进展，实际亦是中共几愚蠢的一个动作。从表面上看，是因为中共要求国产的晶片，因为中国公司自己开发的晶片已经开始接近辉达晶片，所以可以独立研发，不依赖美国。但这个我相信中共很快会看到，会发现这些中国国产晶片公司推出的产品实际离西方有很大距离。另一方面，美国川普政府先对 H20 晶片的态度亦影响中共决策。美国一度将 H20 晶片列入管制，虽然在黄仁勋游说下解禁，但辉达必须上缴 15% 收入给美国政府。尤其是川普政府现在要求辉达在中国的销售，其中 15% 盈利必须上缴美国政府。美国政府已深度介入辉达，这个话等于说中国晶片、中国的公司、中国的 AI 公司所有这些发展、所有这些支出，直接等于帮助美国政府，令中共觉得如鲠在喉，非常难受，非常难过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中共当局呼吁企业尽量不要使用 H20 晶片，指控该晶片有国安疑虑，会将资讯传回美国。官方媒体甚至讲辉达向中国倾销不合格的晶片，制造辉达的负面舆论。但是更深层原因是，我相信是因为中共要求辉达提供这些晶片设计的技术细节被拒绝了，所以中共担心有后门，或者是中共的资讯会被辉达、被美国掌控。湖南赤山监狱表面上是一所普通的省级监狱，但实际上竟然是一家年产值过亿元人民币的隐形工厂。这里禁锢了2000多名囚犯，他们每日被迫劳动，每年创造的经济价值可超过1亿元。18号，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施明磊对大纪元披露，湖南赤山监狱的囚犯每日被迫工作10到12个小时，高温的厂房里边只有风扇，没有冷气。他在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官方网站查到赤山监狱的财政预算，2025年总收入大约1亿6000万元， 其中1亿3千万元嚟自政府拨款，其余为补助同埋结余。施明女讲：我喺湖南监狱管理局嘅官方网站上睇到呢啲数字，真系非常吃惊。根据中国近2000个监狱推算，呢个系一个唔少嘅数额。监狱里边几乎乜嘢都生产，运动鞋等产品仲出口到美国。湖南株洲市公安局某派出所前副所长郭敏接受采访时讲：中共监狱往往同外部企业合作创造收入，其最大优势就是劳动力低廉，因为监狱几乎不给犯人工资，犯人失去了自由，亦没有基本权利，只能够被迫接受劳动安排。郭敏补充到，赤山监狱的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，其盈利模式大同小异。中国有近2000所监狱，囚犯总数约400万人，而利用监狱犯人进行创造收入，则是中共的一大特色。至于劳动时间，他透露往往取决于订单需求缓急程度。如果订单好急，犯人就要加班，甚至两班倒，每班12小时。如果似赤山监狱模式推算，中国监狱劳动的年产值可高达20000亿元，规模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些监狱企业产品不单止销往国内，还通过外贸渠道进入国际市场。早前已有媒体和内部资料披露，美国、加拿大、德国、澳洲和欧盟国家的部分纺织品、零件和日用品可能都带有监狱血汗的印记。广东律师周先生介绍，当地监狱囚犯生产干花、塑胶花、物纸，山东监狱则生产蜡烛等产品，其中大部分出口海外。新疆棉花采集因涉及维吾尔人强迫劳动，曾引发国际抵制。周先生认为，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，中国囚犯的劳动权益根本无法保障。根据大选商人和金融时报获得的监控录像，在江苏省沛县镇的一个拘留所内，被拘留者正在处理新鲜的大蒜头。前囚犯讲，大蒜中的新辣蒜可以融化指甲，露出刺痛的肉，犯人只能够用牙咬大蒜皮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08年前后，至少有58名法轮功学员被禁锢进寿光拘留所。在拘留所非法禁锢期间，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劳动，当时主要是剥大蒜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，他们囚犯几乎是没有工资，就似廉价的无价的劳动力，就似奴隶这样。所以亦不奇怪，因为他们的成本非常低，人力成本非常低，所以他当然创造收入比起一般的工厂就要厉害，而且其他人不做的，很邋遢的，或者有危险有毒的，那他就会接，所以他当然那个是竞争力强了，他才能够创收很高，这个不奇怪。所以在中国，一般老百姓都没有人权，何况犯人呢？近日有北京精神科医生透露，九月份刚开学就有很多学生请假休学，原因是压力太大，出现了心理问题。16号，北京精神科萧春玲主任医生发影片说，九月份先啱开学就有这么多学生请假休学，学生身心健康不容忽视啊。影片显示一个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列满了该医生诊治患者的名单，绝大部分年龄集中在16到20岁之间高中学生。在具体情况的一栏中写住有忧郁、失眠、焦虑、厌学等。有很多学生家长在评论区说，现在学生学习压力太大，睡不好觉，早上7:20就上课，晚上10:00落课。江苏这边学校学生早上5:00就要起床，6:00多点到校，晚上放学到家是10:30了。河南早晨5:30，晚上10:00到家，可以睡4-5个小时，还不一定。上学苦，高中体检一个班60-70个学生，只有10个没病。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书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，这种精神病本来是成年人先有，这个小孩出现这种精神病非常罕见，但你看他那个报道亦就不奇怪，小小年纪一日只能够睡四五个小时，好早五六点就走，晚上回来就不能够休息，还要做作业，甚至做到半夜，成年人都无法忍受。文章分析，学习压力作为导致学生抑郁症状的重要危险因素，尤其普通高中学生。而对于职业高中的学生，虽然升学压力可能相对较少，但对未来就业前景缺乏信心，他承受重大压力，这么努力，但是考上大学又怎呢？他肯定亦了解，现在很多大学毕业就失业，看住前途一片灰暗，过后实际上又过得这么辛苦，又看不到未来，能够理解这些小孩子心理的那种压力。中国福建省一所中学新学期要求女生统一留露耳短发，由于这种发型太丑，有些女生不敢去翻学，还有人因为怕剪头发而大喊。福建三明一中日前有中学生发帖文讲，学校新学期推出新规，要求女生留标准短发，且后脑都要围斜面，不能够遮耳。学校女生对媒体表示，学校要求留短发大家并不反对，但新规发型实在太难看，难以接受。一名学生家长表示，细路仔每次剪头发都极不情愿，有时甚至会大喊。老师告知不来剪头发就不要来上课。家长认为学校这种规定太过分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我都无法接受，更何况细路仔头发不要太长就好，扎个马尾头发还是可以的，充满活力不好吗？有不少网民表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监狱呢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书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，这个就是抹杀个性，培养韭菜最好长一样，不能够有特殊的什么事，要听话一点，从小就训练你服从，规定你要做什么，你必须要做什么，所以发型是一个小小问题，是强行，不符合标准的就不让你上课，搞到学生都很难受，这个是中共国的怪现象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学校强制女生统一剪短发可行吗？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住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